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管理学之父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又要来聊聊 AI。 没有办法，我发现呢，我们呢赢家向前看这段时间以来，真的大概每平均一两个星期就会跟听众朋友谈到 AI， 就会很多的资讯哦，专栏或者是分析报道是跟 AI 相关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去，我们只有在股票当中讲到啊什么什么是 AI 概念股，在前年的时候，从那个男人开始把 AI 这个旋风带到台湾来之后，黄仁勋让我们在这个股票上面看到了 AI 带来的财富跟 AI 带来的巨大改变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啊，对我们的人类的生活，甚至很快到达的未来，为什么我说很快到达的未来？其实以前我们讲未来都觉得很遥远，但现在不用很遥远，现在其实也许隔个一年两年就到所谓的未来了哦。好，所以 AI 的东西哈，真的我们经常要来知道一下它到底又有什么样新的变化。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 AI 时代的五个角色。 AI 时代里面五个角色，作者叫做李楠楠。这五个角色，第一个要先从 AI 缓工期这个概念开始说起。他说呢，未来的3到5年 AI 会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实质性的重大改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呢大概有3到5年的缓冲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重塑。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在 AI 时代依然不可替代呢？这个问题已经有上万的人问过了，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那么呢，有五种人可以不被替代。当然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哦，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连黄仁勋自己曾经回答的问题。例如说呢，第一个，能够正确下达指令的人，对不对？再来，能够问对问题的人，他讲的都是那个 prompt 的问题。再来呢，能够发现 AI 问题的人，以及最终在现实世界里执行的人。因为 AI 毕竟是帮你找出方法，好，然后呢找出这个这个捷径，可是实际上要去做出来，好，要去实现，要去执行，那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所以呢，在现实世界里面能够去执行的人，以及未来真正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所以呢这五类人呢，分别可以我们称他为决策者、提问者、看门人、执行者，还有责任人。好，先讲第一个角色，决策者。 AI 时代需要有人下达指令，这个是毫无质疑的。我们每天呢在问 ChatGPT， 我们在问 Gemini， 甚至我们在用很多的 AI 软体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下达指令。你写了很多的叙述，希望他帮你呢做一个图，希望呢他帮你回答一个问题等等哦。其实 AI 不能，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先对他问问题。你希望他画画，你至少也要告诉他你希望画的是什么风格，构图的画面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完全不说他就完全不做。 AI 可以帮你推理分析回答，但依旧是你先提问的，所以问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假设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纯粹执行者，那么我们试着要转变，我们经常也要做一个决策的人。当你要做决策的人的时候呢，你要先提问问题。所以呢，他说心态上呢，要从满足于程序做起，转变为主动思考为什么要做，要做什么，该怎么做，这些都是提问题的方式。这是第一个 决策者。当你要决策的时候，记得要先思考很多的问题。好，那么 AI 时代当中五个角色的第二个角色就是关键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提问者了。假如说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决策者那样的厉害，你要去下判断，你要观察，要思考，那至少先从提问者开始去学着做。刚才我们讲到哈，提问者这样的能力呢，其实相对决策者来说是稍微简单一点点，但是它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每天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做决策。我今天早上要吃面包还是吃稀饭，我今天要搭捷运还是搭公车，这个其实都是在决策。在提问之前，有没有思考你自己究竟在问什么，或者你期待问出什么样的结果？事实上，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该怎么样问出一个好问题。曾经有一家教育机构就做了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呢，学生在提问能力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呢，学业压力呢，很容易消磨了学生提问的热情。这个现象，他们还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六年级现象。其实何止六年级的学生会对提问减少了热情，很多成年人也是在长大过程中被日常的琐事消磨了提问的热情。但事实上，问对问题并不复杂，首先需要克制立即发问的冲动。你不要以为我一直问问题，随时问问题就叫做问对问题，而是应该在提问之前先想想自己到底想问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已经是75分以上的水准了。先想想你到底想问什么。那同样是用 AI 画一张图，第一种问法是，我如何才能画一张漂亮图？这个太空泛了，你问 AI 我要怎么样才能画一张漂亮的图，AI 可能还要去思索到底什么叫漂亮的图，每个人定义不太一样。但你换一种问法，第二种问法，你问他，我想用图画表达对一个人的思念，应该用什么样的绘画风格、绘画主题、图像元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这个第二个提问方式其实就具体多了。而这两种提问方式不一样的区别地方在能，第一个问题能不能画一张漂亮的图，这全凭运气跟 AI 它的猜测。但第二种问法，你已经告诉他你想画出来的是对一个人的思念，然后你有告诉他希望回答你的是绘画的元素、绘画的主题、绘画的风格，让他用这些方式去对思念做一个思考，然后再告诉你非常非常接近的答案，这个时候你才会得到比较有用的答案。这是第二种角色，提问者。
让我慢慢整理你想要的全部都归你，反正我连你都已失去，再失去更多也没有关系。别急着回去，别把一切粉碎得太彻底，是你的都在原地等你，不要现在伤我的心。我以为我们已经爱到不能割舍，谁知道一个挣脱一个受困，你的唇半开半合，仿佛在说着有多少缘分，做多久情人。你用宁愿定的爱衡量我们的未来，我在你的决定之外， 你的心关了不开，只是要我更明白，千金难买一次爱重来。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来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看看哦，读者杂志当中的这篇文章叫做 AI 时代的五个角色，作者是李楠楠。好，刚才讲到了五个角色当中哦，第一个角色叫做决策者，决策者其实是要非常的多元哦，除了呢要有洞察力、观察力，而且还要非常会问问题哈。那第二个角色就是纯粹的提问者哈，但其实问对问题也不太简单哦。好，第三个角色叫做什么呢？第三个角色叫做看门人，这就是要给 AI 把关的人。现阶段的 AI 需要人来把关，并不是说呢 AI 时代一到啊，哇，所有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尝试通通都不用了。假如现在的 AI 模型基础理论呢都没有突破，那我们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靠 AI。大家一定有听到所谓的 AI 幻觉，我们跟 ChatGPT 聊天啊，聊着聊着问他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他给的答案有的时候会胡说八道。 你问他一件事情，然后你发现你去谷歌哈，自己去求证 double check 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乱讲哈。好，所以呢 ，AI 有的时候到现在呢，会出现 AI 幻觉，而且呢，如果平常你只是在跟他瞎扯，那也就算了。如果你是必须要有一些重要的数据，甚至在做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决策的时候，那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出乱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很需要 AI 的看门人，也就是要能够辨识 AI 到底是在说真的还是在说假的。那这个角色其实不需要学习多少的新技能，他只需要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再加上一点耐心和警觉，其实就做得到。有一句网络上面的名言说啊，我对他的高山仰止一直持续到他谈论我的专业领域，然后就彻底崩塌。我再讲一次哦，曾经有一句网络上面的名言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呢。他说，我对某个人的高山仰止，我对某个人其实本来是非常非常崇拜的，一直到某一天他谈论到我的专业领域，突然间这个人的人设在我心底就彻底崩塌了。意思就是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知识结构，一个人不可能是万能的，瞎扯胡扯那瞒天乱讲哦，肯定呢是有很多是瞎掰的哦。那 AI 呢， AI 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吗？其实现在的 AI 也还没有到那么样的万能的地步，所以当 AI 谈论到他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呢，他其实可能只是抓个模拟两可的一个回答，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判辨呢，它哪一些可信，哪一些不可信。所以呢，这个看门人的价值就在于让 AI 安全的工作，而且合法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看门人的角色之外，第四个角色叫做执行者。执行者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在 AI 横空出世的时候就热烈讨论过，觉得哎呀，再这样 AI 下去，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都要被取代光了等等等等。其实有人制定计划，有人思考，但终究是要有人去执行的。就像你想搬一个箱子，AI 帮你制定了完美的搬箱子的方法，告诉你用怎么样的箱子最轻薄最耐撞，告诉你要搬这个箱子的路径从哪里到哪里是最快速最省事，甚至告诉你搬运箱子的方法，你如果用机器人，用什么东西，用履带好等等，有很多不同方法供你选择。可是说穿了，最后还是要有人去执行这个工作，有人去搬。那么正在 AI 与现实世界当中呢，要做一个可靠而且快速的执行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很多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一定都还存在着一种程度的组织。实际上呢，要执行这个工作的人，或许到最后AI 的运用多了，执行者也许不需要那么多，但是换个角度说，执行的价值不需要人数那么多的时候，它的价值就更重要了。因为所谓的执行者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席之地，因为他必须要在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当中搭一座桥梁。 好，再来看第五个角色，叫做责任人。这个呢，就简单的说，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哦。为什么需要一种责任人呢？因为 AI 越强大，意味着责任很可能悬空，失败了，那是 AI 设计者的责任。但问题是 AI 不是一个生命啊，它哪能为你负责呢？没有生命，没有真实的主体，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承担责任的。所以未来在世界当中成为哪一种人，大概率都逃不掉，你还是需要一个最后真正负责的责任人。当 AI 开始重塑生活或者是工作，全新的问题最后需要有人去做出最后的判别，最后的决定，而且最后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五种人在未来在未来 AI 时代当中，第一个执行者，第二个提问者，第三个看门人，第四个决策者，第五个叫做责任人。在一个变化万千的时代当中呢，其实学习的革命，或者是在 AI 的所谓的缓冲年，这三到五年当中，我们都不太知道，也许短短的一个科技变化又会让这个时程缩短，或者未来的 AI 还可以做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太快的去预知预看。但是呢，未来已经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知道自己要准备些什么了。哦，看那七彩的霓虹灯，它的发明。今天这篇文章就是为大家分享《读者》杂志当中这篇 AI 时代的五个角色，由李楠楠作者所写的。
Oh, 技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外人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衣服平台。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哈？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到并发出警报，提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报道。这则报道呢是来自于纽约时的报道，它谈到的是机器人，而且是 AI 机器人。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挺重要的哦，因为纽约时报呢它观察到现在由 AI 驱动的工业机器人大军啊，但呢是全世界都在发展，美国很重要的在发展，而且他发现呢其实中国在这个蓝海当中已经早早的起步，而且甚至中国在贸易战当中啊，比美国还要早看到这个秘密武器。他说，中国的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快自动化，想要在 AI 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拔得头筹。认为呢 AI 机器人是一种不会聊天的同事，不需要 social， 不需要情感托付，不需要开灯，也不用休息。凡是呢人类需要的复杂的麻烦的情绪AI 机器人都不用。好，他说呢，其实现在全世界呢有 AI 起来之后哦，机器人尤其是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哦，世界各国都在很加快角度的在研究哦。那他说，这则纽约时报的这个分析报道，他就发现说齁，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工厂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这个研发中心，他们其实很早期呢就对人形机器人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跟兴趣。而且他说哦，中国在跟美国在关税战当中哦，其实有很的来来回回的一些优势，有些是优势哈。然后尤其呢在这个贸易壁垒上面呢，有一些数字上面可以看出端倪。例如他举个例子哦，他说根据这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最新的统计，中国工厂自动化的程度啊，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德国跟日本。很多人没有进去中国大陆仔细的去观察跟评估，远远的呢不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两三年来哈、哦、快速进步的一个程度，其实超过大家的想象。大家以为中国大陆还只是呢拥有的是人口红利跟大量的劳力，但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两三年来很多的工厂呢都已经全面的自动化。根据他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他们进一步的观察，他说大陆这边呢每10000名工人机器人的数量仅次于韩国跟新加坡。他说这场呢在自动化浪潮受到政策主导与庞大投资推动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中国在老人口老化而且越不愿意从事工业的趋势之下，还是可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中国现在有几家呢已经是比较冒出头来哈，特别在机器人制造上面看出成绩的一些厂商，像是云木制造的创办人呢，他就特别指出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啊，其实就像当初开始对电动车产业一样，大陆呢很早就把人形机器人也当作是另一个新兴的国家级战略产业。所以呢对于人形机器人他们也像当初对他们的这个电动车一样，有很多的扶植，有很多的这鼓励，然后有很多的研究。在大陆呢现在不是只有大型的工厂有电动机器人，甚至在很多的中小型的工厂当中也已经可以自己购入哈一些比较简单型的机器人去做一些配置的工作。例如说呢他们发现在大陆啊深圳啊广州啊一些中小型的机场这个工厂当中哦，一些比较这个中规模的机器人呢已经可以去操作，还有去自动化的去代替很多的人工。而且这些机器人的这个这个制作费用其实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昂贵，由中国大陆他们自己去制造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昂贵哦，因为完全是由他们自己去组装而成哦。那么美国汽车工厂虽然呢也推行自动化，可是呢美国汽车工厂很多的自动化呢设备零件还有设计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过去20年间呢全球有很多的新建车厂集中在中国，所以中国自动化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企业也收购了德国一些先进的机器人供应商，并且把大部分营运呢移到中国。那么在1年前呢福斯汽车在合肥启用电动车时候所使用的机器人只有一台是来自德国的，其他的1074台全部都是上海自己所制造的。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这么快开始有机器人的一个浪潮？其实这股自动化的浪潮源自于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因为中国大陆的领导把机器人列为中国10项力争先领先全世界的重点产业之一。 所以呢，在上个月他们的国务总理呢，在全国人大当中呢所提交的年度报告当中，他们早早在几年前就把机器人的生产力哦列为他们的大力发展的年度目标，而且是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所以他们设立了一项高达规模1370亿美元的创投基金。当时这些创投基金呢，鼓励了很多包括机器人的投资、机器人的研究、 AI 机器人还有其他先进科技跟机器人的相关，然后有人工智慧的一些人才的培育，包括了甚至有大学学程的养成等等，包括中国大学每年培育了35万名以上机械工程的毕业生，这些全部都投入了新机器人的大量电工、焊接工，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相形之下呢，美国大学啊，每年只有45000个机械工程的毕业生，但是中国大陆每年有35万名相关工程的毕业生。所以在人才方面，中国大陆几年前就开始着手培养。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大陆为什么汲汲营营这么早，或者是说这么有忧患意识。其实中国自动化的进程背后，是因为他们早在几年前就看出他们的人口危机。在1987年以来呢，中国每一年的新生儿人数已经下降1/3，就是说中国大陆自己要面对自己的人口危机哦。现在的18岁青年有2/3都会进入高等学校就读，而且呢他们都会进入职场。但问题是说，中国有自己的人口结构问题，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呀，会大大的萎缩，而唯一的出口呢，就是必须要提高生产力。未来中国大陆人口红利的大幅缩减，人口老化之后，这些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一旦站在了工作岗位上，无法替代的劳动力要如何让人形机器人去上工完成，继续能够养活这么庞大的老年世代，这是中国大陆早早必须去面对的事情。所以他说，其实 AI 机器人是中国新兴国家级战略，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经费，而且在这个蓝海市场当中，比任何国家都还要急着发展的一个面向。其实人形机器人呢，不管是 NVIDIA， 不管是这个台积电，未来它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在看。没错，当人越来越少，而我们的物质发展、科技发展却不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缩减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只会越来越聪明。而且我看到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哈，人形机器人可以自己帮自己换电池了，它自己帮自己换电池。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边，赢家向前看，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明天空中见，拜拜。来去小妈做，大甲妈祖，我们俗称它大甲妈祖，是这一座位在台中市大甲区大甲里的妈祖庙。每一年打盖骂、打尬骂、绕境进香是很重要的民俗宗教盛事之一。如果要追溯到源头，
相传在清朝雍正八年，西元1730年，当时的湄洲岛有一位林永兴这个家族的人全家移民来台湾，当时途经大安港到大甲堡来定居谋生，而且当时他们从湄洲那边的妈祖庙恭请了一尊天上圣母的神像来家里奉祀，就侍奉，所以当时的越来越多民众就开始笃信湄洲妈祖的神像，这也是最原始大甲妈祖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西元1730年。之后慢慢慢慢的从清朝开始到日本昭和年代，再到了民国初期，几经不同的一个大大小小庙的改建或者是翻修，香火越来越鼎盛，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一直到西元1781年，也就是清乾隆52年，这个庙才正式的叫做现在的名字，叫镇澜宫。1964年，当时才民国53年，大甲镇澜宫要修建，就由当时的先前总统严家淦特别题字写下镇澜宫三个字，而且当时就已经成立了大甲镇澜宫的修建委员会，南南北北一共建筑了好几栋建筑物，也雕刻了神座六座，修整屋顶等等，一路以来后来改名为财团法人大甲镇澜宫，到现在的雄厚财力当然还是为很多人津津乐道。不过要讲到每年对于信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大甲妈要绕境出巡，每年农历三月，来自各地上百万的信徒组成浩大的进香队伍，同大甲镇澜宫出发，在九天八夜的徒步旅程当中，走一步到南部来回，是台湾地表最大的迁徙活动。据说早期其实进香的目的地哦，是必须搭船回到湄洲的，日治时期才改为不跨海了，是走到北港朝天宫。绕境的队伍呢，大部分会穿越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至少21个乡镇市区，途中会经过100多座庙宇，340多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来，这几十年来，虽然每一年进香的日子并不固定，但大部分都是在当年的元宵节举行把波来决定要出发的日期跟时间。2008年，台中县政府把大甲妈祖的绕境进香登录为台中县文化资产的民俗文化之一。到了2017年，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又公告为重要民俗无形文化资产。到了现在，每一年进香这件事情，不管是平民百姓、政治人物，甚至是外国观光客，都会前来参拜。
一段前世里，一份前情，一份东西，随今世里不停地寻寻觅觅，于是萍水相遇，于是离散又重聚。我心盼望，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12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说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